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面呢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假性，今天下面开始讲这个正性。那么正性呢，论当中讲到真心奉耳依中宫秀法而持处秀法，精处。那么首先我们讲中宫修法的这个内容。那么中宫修法的这个内容呢，可以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呢是人丁修法极其必要。第二段呢是修法不善的这个故事。第三段呢讲三假护持修行志向，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人丁修法极其必要。那么我们就想什么是这个修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老修行心里也还不是很明白。那么宗喀巴大师呢以一句话认定，就是说，说言秀者，为其素书于山溯源，临星暗著，江湖秀息，所言性相。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秀呢，就是让自己的心呢安住在某个山溯源上面，而且呢让它速速安住，护持这个修心所缘的形象，这个叫做这个修。那么什么是修心所缘的形象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持名念佛，那么持名念佛的时候呢，所缘就是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是这样的。那么修心的这个所缘是什么呢？修心的所缘就是以心性持这个名号。那么修心所缘的形象是怎么理解呢？就是在自己的心里持念这一句名号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要不断的护持，不要被其他的境缘异动和破坏，那么这叫做江湖修心所缘的形象，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呢是讲修心的必要。宗喀巴大师就说，盖从无始，知为心所自在，行者不为自所自在，行拂睡想，烦恼登长，而为发机一切罪恶，持修即时，为灵气心随之自在，堪如所语诸山所愿，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从无始以来一直到这个现在，自己都是被心控制的，被心牵着走的，心呢不会随自己的意识转，反而呢随着烦恼等障碍而转的，那么由此呢发起了一切的罪业，是这样的。现在这个修就是让自己的心呢随着自己而转，那么我们就明白跟无始以来到现在反复颠倒的状态完全相反的一种这个修性，这个就是真正如理如法修性的一种这个必要性。现在这个修就是要让性随着自己而转，能够按自己的所欲住在这个三所缘上面，这就是修性的这个必要，是这样的。那么又想为什么要修，会这样想。那么为什么要修呢？我们修心就是要征服自己的心，让它呢能随意安住在善的所缘上面。如果不这样修的话呢，那么这个疯狂的分别心很不听话的，它一定会随着欲望走的，发动身扣，升起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这就是在生死当中流浪的，一直向外这个狂奔的。所以说就是有了修法有很大的功德，假使没有这个真正的修法的话呢，导致在生死轮回当中大转转，自己也成了一个流浪者一样，而且呢自己的心呢没有任何修心的功德的产生，完全成了狂奔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没有修好的时候遇到具有诱惑力的境界，那么自己的心呢马上就当作上去的，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支柱的，整个自己的身心完全被烦恼心牵着走的，而且呢自己的心呢很快就随着贪欲转动起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身体的这个一切的所作，口中的一切的所说，心中一切所想，完全都是那罪业。所以说就是不好好修行的话呢，凡夫人都是呢没有自在的，都是呢欲望的奴隶，是这样的。所以说才叫做轮回众生，确确实实成了一种轮回的众生。 弥勒菩萨也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说，我见训习行六专以住居安心住于内慧专所解脱。意思呢就是说，以我见熏习的这个分别心呢，就像野马一样啊，一直就是牵引我们在住居当中不自在的六转。只有把心受舍安住在三缘上面，安住在某一个善的所缘上面，那么这样假于自心才能转过来向解脱的方向走。而心一旦自在的话呢，确确实实从这个自观一直到成佛都可以安住而这个成就的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第一段的这个内容。下面我们再讲第二段，修法不善的过患。那么想什么是修法不善呢？就需要了知胡乱修行不安规矩，这就是修法不善是这样的。那么修行不能随便乱来，一定要这个按字按量按次的来这个修行，否则呢养成不好的一种习惯，最后呢就会成为病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宗喀巴大师呢大慈大悲的这样告诫我们，慈福若水，人于溯源，及时修者则以溯于入此次第，修行二虚三溯源井顶不虽钻，凡以若于三溯源井堪忍暗足成大障碍，若从最初临成恶习，则终身善心习成过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呢是这样的，假如我们最初进入修行的时候呢，遇到什么就随便去修行的话，那么对于所向的如实次第，修行如实量的善的所缘境决定难以随转的。为什么呢？你是随便修的，所以说就是一般修行呢确确实实要有一种这个按字按量和按次第的方式呢需要修行。如果初学者最开始进入修行的时候遇到什么就随便去修的话呢，那么确实对于这个所向的如实次第，修行的如实量的三所缘境呢决定难以这个随转的，反而呢对于入于堪忍安住三所缘境成为大障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如果一开始养成了一种坏的这个习惯的话呢，那终生的善心都会成为过失。那么这个内容就是必须要了知，而且呢就是一般初学者没有这个福报，没有受持清净的戒律，没有人和处理行等的这个功德，也没有闻思等的功德，一开始就是说就是修心修心是这样。那么这个口头禅的心思来讲修行是没有任何这个利益的，所以说就是需要修持清净的戒律，做一些相应的文字，然后再正式要修。但是修的最初的这个阶段呢，应当呢确确实实如理如法的。如果你达到深者的境界的时候呢，那么一切一切的玩法或者说一切一切说作都可以转为这个道用，或者说真正成了一种这个增长智慧的一种方便。那么这个是深者的三巧方便，或者说深者的不共殊胜的这个优点。但是呢作为一个凡夫，而且初学者刚开始进入这个修行的境界，那么这样的话呢应当是按字按量按次第当来需要修行。所以说就是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我们下面通过比喻来再做一个说明。那么下面以比喻来说明的话呢，比如我们练习歇字，如果书先能够按规矩一笔一画来写，那么这样把这个楷书念好之后呢，再念其他的字体很容易就可以变通的。假如一开始不按规矩如法如量的这个练习，没有这种很实在的基本的功夫，那么见到什么字体就去学什么，最后呢养成一种不好的这个习惯再想转过来也就非常非常困难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一辈子也写不好一个真正的这个如法的一种字体，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一辈子也写不出一手好字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在我们最初进入修法的时候呢，不能这个杂乱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如果你一开始就乱来，那么这个是不如法的，它的结果呢会有什么一样的情况呢？这个结果肯定会什么也不能成就的，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刚上面讲的这个闭上想一下，确确实实言之有理的一种观点。为什么这样讲呢？ 确实联系一个西字收，如果一开始就乱写啊，不是一笔一画捺的话呢，那么最后一辈子可以说就是一书毫字都写不出来的。但是呢，有次第的、有规矩的，一笔一画来写，最后呢写什么，或者是看到什么字再写写什么的话呢，养成很好的一种习惯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没有这样来的话呢，上面比喻讲的一样可以说就是没有好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初学者最初修法的时候呢，确实应该是需要了知对于这个修法前提需要居住什么，或者修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按照哪一种次第来修行等等需要了知，不能这个可以说杂乱刚前面说一样，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乱来，那么结果会什么也不能成就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你今天学一个念佛，明天呢又去这个参禅，过几天呢再修一点禅定，再过几天呢又修一点这个大圆满，再过几天呢说开始修一个无家心，然后呢又看到别人修白骨观又去搞两下，那么这样搞来搞去呢，确确实实最后就成了一种病态，非常这个难改的。即使有一天自己也想下决心重新修习，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要想如意安住三缘境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需要了知，随便乱来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没有任何利益，而且呢就是这个自己的心已经搞乱了，那么自己的心已经搞乱的话呢，很难摆脱那种杂乱没有头绪的状态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修一辈子都不会有任何的成就这是我们通过一种比方式做的抉择。那么我们再打一个比方，比如在一张白纸上面染色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只要一开始严格按照这个规矩来的话呢，最后在这个白纸上面呢可以描绘很多很多精美的图案。假如一开始就像瑜伽师一样的现一种这个大自在的假象，红的晃的随便这个染上去，那么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这个杂乱无章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要想再转过来，谁也没有办法转。所以说就是我们不能这个学什么做什么修什么都要在前人经验的这个指导下，有次第的，有这个数量的，有规矩的，一步一步来。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自己修法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也就是说修法能够真正这个生起来，而且呢就是很快会增长圆满的。所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要点宗喀巴大师也是大慈大悲教诫了我们。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三段三甲护持修行志向论当中说到，古语所修诸所缘境数量次第，先须决定此因发起蒙理四缘，微如所定，不灵秀语，即因具足，一念正知，二增秀心，如所决定，灵无正见。那么需要了知，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杂乱修行的几大过患。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正面讲修行三甲护持的这个相。什么是相呢？就是和杂乱相反的决定相。和杂乱相反的一个决定相，我们可以用三个决定来解释，就是思维决定、思修决定和这个真修决定。其中这个思维决定和思修决定是修欠的这个决定，真修决定呢就是真在修的时候的决定修饰的一种这个决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既然杂乱修行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过患，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所修的诸所缘境的数量和次第，首先必须要通过闻思而决定下来通过闻思而决定下来。那么这样决定以后呢，就应当发起蒙利的这个誓愿自己的心里呢就想，我一定要按照所决定这样修，不再去修其他的。那么这样发誓以后呢，就应当具足正念正知而正修行。那么按照自己所决定那样，让自己的修行远离这个正见就是不增不减，完全如次第如量的修这叫做真正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而且呢它有三种决定的相一开始是以闻思来决定的，然后呢就是蒙理的这个思缘而修的，然后呢就是真性的这个修行是这样的。 那么论党中说到正修心，就是指远离这个混尘调举等的一种这个修心，所以叫正。如果没有远离混尘，没有远离调举，那不叫正修心啊。所以呢，正的意思呢，就是远离了混尘和调举，以这样来正是修心，所以叫这个正修心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我们修心的时候，为什么要决定数量？为什么要决定次第？因为上面一开始说说修的这个诸三缘境的数量和次第，首先必须要通过闻思而决定下来，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就会思考，为什么要决定数量和次第呢？我们就通过根据来需要回答。也就是说，因为如果对于说修的这个说缘没有决定数量的话呢，就会出现少修和多修的这个问题。如果在次第上没有决定的话呢，就像医生呢开药的这个次第错乱了，那么对病也起不到任何这个利益啊，是这样的。或者呢，以次第不决定会导致家性成为这个颠倒。所以说在一切修法的时候呢，决定数量和决定次第极为重要的。包括这个弥勒菩萨在仙观庄严论当中讲这个真实修行的时候呢，也是最初呢决定数量，决定次第，不能错乱次第。有173宗相需要这个修行，这个时候呢前前后后的次第不能错乱，而且呢数目决定的方式来需要修。这样的话呢，就是修法上一定有进步的，而且呢就是修一次也是就是有头有尾的，不会多，不会缺少，或者说不会错乱次第的方式修的话呢，那么可以说相续当中呢次第会现前修行的种种功德啊，是这样做个抉择。那么这里也是宗喀巴大师这样讲，所以说就是首先要通过闻思而决定下来。决定什么呢？决定所修的这个诸三缘境的数量和这个次第，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能随便乱来。现在一般人呢，确确实实，可以说就是没有这个闻思的功德，没有经过这个闻思而决定。所以呢，就是一修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诸三缘境方面的这个数量和次第决定的情况。所以说就是他修法呢，有所成的，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下面再举例说明一下。比如修这个桑树瑜伽，那么在宗喀巴大师的增上益乐基金这文题当中就说到，诸大行者如果坐中修持桑树瑜伽，勤闻修桑树之处、桑树之数量、桑树瑜伽真行之修行，根本上属于金刚持无二之贵力光之摄受，此无则应当如何做？宗喀巴大师就这样从五个方面讲的。那么应当就像这样了之啊，这个桑树瑜伽需要这五个方面决定啊，从五个方面来决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决定了这个数目啊，修桑树瑜伽的时候呢，从五个方面来这个需要修行，而且呢，它就有次第的，有前后次第修行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呢，都按照这样来修。这个五个方面的决定当中，第一个呢，修桑树之处。就是自己的定论呢、或者自己的心见呢、或者自己的这个前方。一般在这里讲修桑树瑜伽的时候呢，就是指观在自己的前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了增长信心和恭敬性的这个缘故啊，是这样讲的。然后第二个呢，桑树的数量就是和自己结果法院的所有桑树需要这个观想。然后第三个呢，就桑树瑜伽的真心前提呢，是首先观修清净桑树的利和不如理清净的这个过患。真心呢是修炼心性和恭敬性，这是第三个方面。然后呢，第四个方面呢，根本桑树和金刚持无二的规律呢，就是仅仅在外相上有差别。了一众呢，真是观为真佛；了一众呢，实际观为这个真佛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上面我们已经通过教理做过抉择啊，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五呢，就是观得这个色受，就是呢观想根本上士的拜号见嗡之，然后呢就是嗡之方光如以自己的头顶，清净声音和这个脉章，获得上士生金刚的这个价值，相续当中呢得到发生过的这个缘分啊，发生过的这个缘分。然后呢，就是观想桑树的喉间二字放光，如以自己的喉间清净玉液和这个凤章，获得玉金刚的价值，相续众呢得到了包身过的这个缘分，包身过的这个缘分。然后呢，就是观想桑树的这个心间，红字放光，如以自己的信间， 清净的意义和这个明辨的障碍，获得呢一金刚的这个价值，相续中得到呢发生过的这个缘分。那么就像这样，先决定好说秀的说愿的数量和这个次第，然后呢就是法师决定按这样的数目和次第来修行。在秀的这个时候呢，也要具足意念啊，就是心里首先呢一念一下啊，下面要秀的这个数量和次第，然后呢就是按这样去秀，而且呢要具足这个正智，就是在秀的这个时候呢，偶尔需要运用这个正智来观察，也就是偶尔要用这个正智看一下有没有过度或者呢就是缺少的这个情况，这样让修行按照决定那样不增不减啊，这样做的啊。所以说就是一般人呢不说真实啊，获得这个修行的功德，连这个修行的方式方法都一无所知，或者说连这个修行前提需要居住的这个条件都不观察不了知啊，不居住，那这样这个相修法是不可能的，相当于空中阁楼一样。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要点呢必须要通达啊，这是第一个课堂内容。那么我们下面讲第二个课堂，也就是说此处修法。此处修法呢论当中说到此处修法者，先因是为一直生理书成佛等，即不清净所有过患，为人引发先发后施诸大苦等，此因堕体方乎自行，为不容许分别尊章过失自行，随之所知应当是为戒定智慧温登助德，乃至自行为其情景心相信时应恒修行，此因是为如前尽所于自己作当作助恩，乃至未发曾经二秀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我们此地可以解释此处的这个修法，也就是清净三智识的这个修法，应当这样做。首先应当是为一智的生理可以说快速成佛等等，还有呢是为不清净的这个过患啊，也就是说能引发现世和后世的诸大痛苦等等。其次呢应当堕起方乎自性，根本不允许产生分别丧失过失的这个性，而且呢随自己所了知的应当思维接定慧光文等国中这个功德。那么在自己的心没有变成清净状态的心性之前呢，应当这个持续修行应当持续修行。然后再次呢应当视为就像前面华严经等所讲的那样对于自己已做过的这个恩德和将来做的这个恩德，在没有发起成精心之前呢，应当不断的这个修行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是从三个方面决定了清净三智识的修法。第一个呢是视为抑制生理和不清净过失而这个修行的，第二呢是一念功德而修心性的，第三呢是一念恩德而修恭敬性的。那么自己首先经过这个思维决定了修法的次第和数量以后呢，要发誓决定按照这样来修行。那么真修的这个时候呢，就以这个真知真念按照决定来修行直到发起心心和成精性为止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呢真修是应如何这个课堂当中讲完呢假心和真性的这个内容。下面呢就是开始讲完戒的这个内容。那么论当中就说到，猴师如何信则应将所及中夺富山以蒙礼语有普贤信缘及七十愿等回向现师必经住可原处这样说的。那么在真修之后应当如何行持呢？会这样自为，那么应当做这个回向，也就是说应当把前面加心和真心所记的众多福德的这个善根以蒙利的预了心，然后呢通过这个普贤宣品和这个七十原文等做回向。回向的呢就是暂时真上圣和毕竟的决定身许愿的之处这方面需要这个回向。那么这样的话，这里呢说回向就是加心和真心修记的种种这个善根，能回向呢就是清净的蒙利的娱乐心， 回向问呢，就是普贤心愿品啊，还有呢，其实原文呢，还有呢，就是如心轮回向品啊，以及这个极乐圆满，还有呢，就是大圆满圆次啊，还有呢，就是圆海净水等等啊，凡是诸佛菩萨、高僧大德所做的这个回向问，都可以念。而且呢，自己平常多念的、多重视这个方面做回向，这是非常如法的。那么回向的处是什么呢？回向的处呢，就是暂时和究竟的一切一切的所求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讲呢驾行、真行和猴性的这个修法。下面呢，再说明修行的实践等，所以就是顺便讲呢第二个这个修行的实践等的这个内容。那么讲这个呢，分四段来讲啊。第一段啊，就是修的这个实践。第二呢，是最初修的这个方式。第三呢，稍许闻果而忽迟的这个方式。第四呢，就是不疲倦的这个敲具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一呢，修的这个世间论当中说到，如实应于成其物迁物候处业四次修行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分四次修行。那么首先就是成气，成气呢是第一次修行的这个时候，也就是早晨天刚刚亮的这个时候起来做第一次这个修行啊，是这样的。午迁呢，就是指上午十点钟左右这时候做第二次这个修行。午后呢，就是指下午三四点钟左右这时候呢做第三次的这个修行。然后初夜呢，就是天刚刚黑的时候按照这个寒地来讲，大概就在七点半左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做最后一次修行是这样的。那么在这十个世间专修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这些时候人的心呢很容易安静的，最适合专修的所以说就是就按这个四个阶段转修是这样的。其他的时间呢，相比之下呢杂念比较多其他的时间呢杂念比较多，可以做其他的看书啊、念经等等的这个事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点修的这个时间。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二点最初修的这个方式。论当中说到，此福初修，若是长久，亦虽调成自在二转，此若穿袭极难易改，故因事短，此书正夺。入云由于秀心机贬戒子，至于侯慈信于屈辱，若不尔者，兼作为此积卷发傲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一段呢，是讲最开始修的这个方式。那么最开始修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每次时间短一些次数呢多一些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宗喀巴大师就说，你最初修的时候呢，加入修的时间很长，那么容易随调居混尘自在而转的不是陷入混尘，就是在调居的这个状态当中大妄想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呢，那就很难纠正的确确实实最初修的方式需要通达，不然的话呢，你每次修的时间很长，然后呢次数很少，或者说时间也长次数也很多很多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么就是混尘，要么是刁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完全在大妄想的一个状态当中无意义的度日子的。而且这样养成习惯的话呢，那就很难纠正的。所以说一般人没有这个三知识的引导，没有这个文思的技术，随便乱来修法的话呢可以说不单就是人和功德没有办法成就，反而导致很难纠正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刚上面说一样，加入修的时间很长的话呢，容易随这个调居混尘自在而转的，不是陷入混尘，就是在调居的一个状态当中大妄想的。那么如果这样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的话呢，那确确实实就难以纠正的，每次修行都会产生这样的不好的状态。所以说应当呢一次修的这个时间短，次数呢要多一些是这样的。在这个西藏的修行者当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在有修行兴趣的时候呢就此停止这样下一次修的时候呢心就想去入 啊，心就想这个去入，也有很大的一种这个兴趣。如果不这样的话呢，那么空把见罪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发傲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于消化不良的这个初修者来说的话呢，还是少吃多餐为好的。一次就想吃很多很多，最后呢回到心里厌烦的这个地步，所以说还是应当呢时间短啊，次数多啊，这样次第呢啊需要这个修行。那莲花生大师也是这样说过：初修参坐是因短，坐书印多如碎地音，无言地虽断失此，如是就修丁有意啊。这样通过金刚经说过，所以说就是初学者修忏的时候呢，确实大坐的这个时间一方面需要短，但是呢坐数呢应当需要多，这样啊注释说的。那么久而久啊修行的话呢，确实一定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啊，是这样讲的。这是第二点啊，最初修的这个方式的内容。那么先我们讲第三点啊，稍需温故而忽次的这个方式。那么论党中说到：若逮少谷，世间宴昌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等到稍许稳固的这个时候呢，每次秀的时间就可以逐渐的这个宴昌啊，逐渐的这个宴昌啊，是这样讲的。然后接下来讲第四点，不疲倦的这个翘句啊，不疲倦的这个翘句呢，论党中就是说，于一切种因离太极台欢驾行过世，由此能令障碍渐少，疲倦昏沉等一当消灭。那么一次呢就是说，在做这个一切修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应当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说不能太急躁，也不能太缓慢，应当远离太急和太慢的两种这个驾行过失。那么这样就能让障碍渐少，疲倦和昏沉等现象也会这个消灭，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通过讲一个公案就了知。也就是说，以前佛有一个弟子叫做周心记，那么最开始呢，他跟随阿难尊者修行的，但是呢，他修行呢始终进入不了这个状态，有时候呢非常紧，有时候呢又非常重，他就去请教佛陀。那么佛陀呢知道他过去是一个音乐家就启发他。佛陀呢就是问他，你是不是很擅长弹琴？他就说是佛陀呢进一步就是问，如何才能弹出美妙的这个琴声是在这个先很近的时候，还是这个很送的时候？他回答这两者都不是，必须要适度，不能太近，也不能这个太送。那么佛说，就像这样修心也应当不近不送这样讲呢。那么周心记呢按照佛的这个开示去修，后来呢他也证过呢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修的时候呢，自己的心状态呢太急躁或者呢太缓慢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安住一种这个平衡的真心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就是真心的平衡的状态当中没有安住的话呢，那修法不是真正产生功德的一种这个缘起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样知道以后，就知道自己也是想修法想这个大坐安住一种修法的境界。那么这时候呢需要了知，不能太精，也不能这个太松，做事都是这样的。不论是你做什么，一般呢不能太过分偏多坐偏多右或者呢偏多这个仓和断凳的这个边，完全就是成了一种这个不入法的修行。所以呢就是一般内道无论讲什么，他是按中观道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抉择或者呢按中观道来做这个思修的。所以说这里也是这样的，可以说就是不能太急，不能太重不能太紧，不能太松，这是一个小孩一样随便放松，也不是这样的。他毕竟有个善的所缘经，然后呢一心专注这个，在安住的这个时候呢不能太紧和太松。也就是说如果太紧或者太松的话呢，对修法上没有帮助，而且呢产生这个疲倦等的过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里就讲了不疲倦的一种这个窍诀就是应当远离太急和太缓的驾行过失而且呢依靠这样修行的话呢，那么就是障碍渐少呢，然后一切的昏沉等的心说当下就可以这个消灭是这样说的。 另外呢，从主要的方面讲，身体呢太静是导致疲倦的一个因，心太松呢是导致昏沉的这个因。所以说就是修心主要是身体要这个放松，内心呢一定要这个静心，那么这就是前出障碍的这个灌药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灌药呢，马经拉尊空西摩也说过，不精以不松，必举针尖药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不能太急太缓，这样就真正可以修这个真心法。那么所谓这个不缓慢的驾行，举例来说的话呢，比如这个乞食啊，沉思这个丧事啊，照顾这个病人啊，打扫卫生等，这些都要一直这个正念，很快就做好，不能拖延。如果啊有人来访，那么也不能以闲聊等耽误这个时间啊，谈话也适度，不要做的太多啊，需要做的事呢要马上做好，事情做完后呢就要及时受心，专注于修心啊，那么需要这样精进的修心散发。修心人呢应当恒是一直极静的圣山，自己希求的过业呢应当很快以修心去承办。因为这个失望的因素很多的，什么时候是根本无法这个预料的，所以说要抓紧时间修心啊，不要这个拖延啊。噶当派的这个住持们有这样的一种传统说法，这是原原本本我们讲下来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做一个初学者的修行人呢，他确确实实要了知一种修的时间，也需要了知最初修法的这个方式，还呢稍许稳固的时候呢护持的方式啊，也需要就是了知。然后就是对他的修行呢还需要了知一种这个窍诀，也就是不疲倦的这个窍诀。那这些方方面面都知道，而且呢按照这样去修行，采纳这样的方式，或者是按照这样来一步一步的修行的话呢，那么确确实实修行呢就像夏天海洋当中呢增长这个莲花一般啊，相续当中修法的功德呢自自然然会升起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旦就要走八年多年，你别转了盘旋想提个南七万龙出吧，这边做念着啊，着了就嗡啊吽班真格拉班玛瑟尔德吽，嗡啊吽班真格拉班玛瑟尔德吽，嗡啊班真格拉班玛瑟尔德。